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57到64节。我来读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，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，并不迟延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，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必起来称谢你。凡敬畏你、守你训斥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慈爱遍满大地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阿们。由于政府强化了新冠肺炎的防疫措施，目前也强化了保持社交距离，我们教会也从8月19日星期三零时起，所有的礼拜又转换为非面对面的形式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重新开始现场礼拜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不要忽略用心灵和诚实向神献上礼拜。请记住，不要只停留在有形的教堂或者是礼拜堂，神不只接受在礼拜堂里面的礼拜，让我们在各自的场所通过在线礼拜向神献上完全的礼拜吧。耶稣曾说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请记住，现在也适合不分场所的礼拜。同时，我们教会为了今后合乎新冠病毒性肺炎的大流行，把所有的礼拜、祷告会、教区聚会和各种活动都以非对面的形式进行，在线进行。即使教友们做礼拜在各自的场所里做非对面的礼拜进行圣经学习，也请记住，神是个灵，将与我们同在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八联，以后将通过两次来查看这些经文。对于人是什么的提问有许多见解，其中之一是人是依赖性的存在，因为人是神的被造物，所以不得不依靠神。我们最先的依靠神，又是依靠人而存在的。没有得到别人的帮助，单独生活是不可能的。人从出生开始就靠着父母得到衣食住行的供应，然后也有得到生存的，也知道得到生存的必要是什么。父母死后，我们受到了供应。父母在的时候，无论他的规模大还是小，我们从父母那里面得到的。也按照这样的方式，以这个为基础学习经验努力，并且我们获得了自己的份。我们一直以来生活到现在，对此传道书当中的作者也证明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到的份。传道书记者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劳碌的，我们用不完，而是分给他人。传道书二章二十一节上半节说，因为有人用智慧、知识、灵巧所劳碌得来的，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。自己劳碌得来的，有可能留给自己的子女，如果不是自己的子女，就要把自己所开垦的、所得到的部分、劳碌的部分得到其他的人， 给其他的人。得到的那个人，他虽然没有经过劳动，但是他所得到的是非劳动所得的。但是这样的最终的给予是神给予他的恩典，因着神的恩典或者是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份，或者是通过父母或者其他人而得到的份。我们用这样的福分生活下去，传道书五章十九节如此见证，神赐人之财，使人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份，在他劳碌中喜乐，这乃是神的恩赐。今天的经文当中说，不是自己的劳动，而是通过父母或者其他人而得到的。这种告白是截然不同的福分。五十七节如此见证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语言。诗人告白不是物质，就是神，不是物质，神乃是自己的福分。希伯来语福分是 helek， 意味着分配，也就是福分。因为这个词在传道书里面也有提到， helek 是福分的意思。福分是不是如今通用的用语？为了理解这个言语的概念，有必要查看古代社会的文化。民数记三十一章，我们看到以色列遵从神的命令，从以色列人的敌人手米甸人手中与他们展开了征战。以色列人从各支派中抽取1000人，一共有12000人参战。以色列在战争当中，根据胜败与否决定是死是活，还是沦落为奴隶，获取战利品来获取财富。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有羊675000只，牛72000头，驴61000只。除了家畜之外，还有未婚女性32000名。战争胜利后获得的牲畜以及妇女分配给以色列人，而这些配额就是福分。福分分的时候是有规矩的，不是以以色列百姓的数目平均分配。对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争的人，他们获得一半的战利品，剩下的一半的战利品分配给了没有参加战争的人。从民数记一章来看，记述了能参加战争的人一共有603550人，没有参加战争的约有59万人。将剩余的一半战利品分了，他们所得到的份额很少。就像冒死出去的人和没有参加战争的人的份额一样，他们的分配是大相径庭的。一个做属灵教会工作的人，以自我牺牲为服侍主的人，和并没有那样做的人，将来在神的国得到的赏赐是存在的极大的差异的。参加战争的12000人在战利品当中可以获得，从中675000只羊当中可以得到一半，337000只有这样的可以得到这样的份额。只是把337500只当中的675只，也就相当于 0.2 献给神，剩下的家畜当中有牛或驴，还有作为女仆的各 0.2 献给了神。那么在这当中有28头羊、6头牛、2.5头驴，平均是女人呢每个人按照1.3名的份额得到了分配。 家畜或人，他们是按照适当的分配的。未参加战争的人向神献上的份额，比参加战争的人要多出十倍，达到2%。献给神的份额，给了属于神的利未人。在古代社会当中，像这样通过分配战利品来增加财产，所以福分的概念与今天企业对营业净利润的特别奖金的分配不同。在古代社会，福分是为了生存，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概念。如果我们是战胜一方的以色列人的话，在与米甸战争当中所得到的福分，人人都会得到28只羊、6头牛、2只驴，以及一名终生家庭保姆。为了把神作为福分，我们可以放弃这一切吗？拿到手里的都不想失去，这就是人的心。诗人告白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福分。这样的告白，即使没有生存所需的物质福分，还是要把眼睛看不见的神当作自己的福分。福分不仅是分配给他们的战利品，约书亚在占领神应许的土地之后，将土地分给各支派，各支派所得到的土地就是他们的福分。但是因为利未人是属于神的，所以他们没有得到所分配的土地。诗人就像利未人一样，以神为福分，即使不能得到土地的福分或物质的福分，也相信神会满足自己的需要。希伯来语翻译成福分的希伯来语是 Helek， 也翻译成企业。耶利米哀歌3:24如此见证，我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耶利米先知也把神当作自己的福分和自己的产业，然后他仰望神。把神当作自己的福分的人，他认识到自己是只能仰望神的存在。经文的诗人也是把神当作自己的福分，仰望神。他作为仰望神的人，他告白要遵守神的话。有趣的是，诗人因为把神作为自己的福分，并没有向神祈求，求神给他物质的福气，而是说要遵守神的话。诗人认为神是自己人生的全部，像诗人一样，把神当作人生的全部。这样的人努力遵守神的话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们知道诗人并没有说要遵守，不是将来的时态。今天的经文前面我们曾多次讲过，是表示完成时态，告白自己遵守了神的话。今天经文60节也在表达说作者遵守了神的话。这样诗人正在做努力，自己是遵守神的话语的人，以后也会在遵守神的话语之上坚持到底。我们也是一样，虽然我们自认为自己在遵守神的话，也需要继续决心坚持遵守神的话。我们在下什么样的决心呢？为了实现政治目的，恢复权力，挽回损失，学业成就， 取得资格证，在年薪和环境条件好的公司就职，以更好的居住环境生活，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等，在这方面下决心。但是为了遵守神的话语，我们到底下了多大的决心呢？诗人之所以决心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也要持续遵守神的话，是因为他把神当作自己的福分，把神当作自己人生的全部。我们为了决心遵守神的话，需要像诗人一样对神进行自我告白，且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神是怎样的存在。即使不是独创性的或新的表现，如果是圣经当中信仰的前辈所告白并感动内心的话，就需要把这样的告白作为自己的告白，向神诉说。神是个灵，不是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的，所以耶稣用人类能够理解的人类的语言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能理解的语言并不是具体解释了神的属性，耶稣曾说过，若认识或见过耶稣的人，就是认识或见过神的人。通过约翰福音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耶稣在说过的话语当中有七大宣言：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上的光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是葡萄树。耶稣用隐喻的方法告诉自己是谁，让我们对此要深思，让我们知道圣子是与神是同样的，是神。我们应该在耶稣的宣言当中加入主而不是我，或者像诗人一样对神要进行自我表白。我们教会今年的标语和主题是经文《大卫的告白》，是大卫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经验向神的告白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的告白。大卫又接着告白：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使徒彼得告白说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拿单也告白了：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主在拯救了死了的拉撒路之前，马大有如此的告白：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多疑的多马见过复活的耶稣之后告白说：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虽然我们缺乏信心，我们在默想神的话语之后，当更深地了解神的时候，就可以像多马一样告白。听了这样告白的耶稣对多马说：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，没有看见就信耶稣的是有福了。我们怎么样呢？神是个灵，我们无法用眼睛看到神，那我们能说什么样的告白呢？不要认为太晚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希望大家能够不断地努力默想神的话，更深入了解神，希望对神 有自我告白。58节，我一心求告过你的恩，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诗人告白说，耶和华是他人生的全部，是他的福分。可以向神求神给予他物质的祝福，然而他并没有求，他恳求神按照话语给予恩典。诗人在第六个连里，正如按照主的话语求慈爱一样，恳求神按照话语给予恩典。无论是给予丰富还是不足，诗人都告白满足于神的恩典。这是一种告白的祷告。我们恳求的所有的一切，都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，不是吗？我们为了脱离按照我想法的人生，随心所欲的人生，愚蠢的人生，我们需要常常祷告求神按照话语给予我们恩典。诗人之所以可以这样祈求，是因为把神当作自己的祝福才可能。恩典的原文是 Penny， 多用于象征性的意义，字面的意义是脸的意思，是指诗人求神的脸。正如耶利米先知告白神是他的福分，诗人也是以神为他的福分求神的恩典。我们何时求神的脸呢？难道不是求神的恩典，在求神慈爱的时候吗？大卫在诗篇13:1告白，耶和华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神掩面是神掩面对于仰望神的人来说是痛苦的。当然神不会永远掩面，大卫在艰难的时期，神的恩典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临到的时候，他曾向神呼求。神的脸光照就是给予恩典。摩西在祝福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以及以色列百姓的时候，教导了以色列百姓祝福文。在此可以看到，神的脸就是恩典临到的意思。民数记6:24-26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光照你，施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以神为福分的人，就是恳切祷告寻求神的脸的人。59节，我思想我所行的道，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。以神为福分的人，是不断自我审查的人。不断自我审查的人，是为主做见证的人。这样的人是向着主的话语，自己的脚步归向主的话语的人，审查自己的行为，可以改变自己的不足。若对自己的行为没有省察，一生都不会有变化。虽然得到了称义的救赎，却没有达到圣化，可能只是停留于吃奶的信仰，自我审查，有可能成为人生的大转折点。路加福音15章，在这个比喻当中出现的二儿子怎么样呢？他不以神为他的福分， 也不以付出辛苦流汗努力为自己的福分。他对父亲说，请你把我应得的 家业分给我，然后带着自己分得的产业离开家，过着放荡的生活。放荡的生活当中，有对自己行为的自我省察吗？二儿子在这样当中遇到了人生的饥荒年，成了贫穷的人。然而贫穷的时候仰望神的脸，要比不仰望神的人要强好多。浪子想起了父亲，认识到自己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父亲。对浪子而言，贫穷使他省察自己的行为，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浪子并不止于省察自己，而是回转到父亲那里去的行动。让我们值得关注的是，浪子他并没有止于省察自己的行为，而是回转他的脚步到了父亲那里去，正如经文当中诗人那样，转步归向你的法度。我们通过省察自己的行为发现问题，并且不止于此，要像浪子一样，像诗人一样，转步归向神的话语。以神为福分的人，通过省察自己的行为，每当认识到脱离了神的路，就会回转到神的话语所引导的路上。最近政府发表说，雇佣市场要比新冠肺炎感染再扩散现实化的金融危机更加艰难。到如今一直很艰难，然而展望并不明朗。如今保持社交距离，如果达到防疫三级，预计将比现在更加减少雇佣，消费减少，企业销售减少，连锁倒闭，接触到银行业虚弱。韩国银行目前占有韩国非必需非在家职务整体的35%的水平。将来如果封锁处理强化，就职者3名当中就有1人要缩短工作时间，或者暂时进入休职的状态，很难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。经济活动开发机构认为，今年韩国经济成长率预计为-0.8%。由于新冠肺炎再扩散，强化了防疫措施，预计经济将下降为-0.2%。正如这样的情况，现在很多人处于艰难的境况当中，付出辛苦得到的福分也很难守住，付出辛苦所得到的福分也在消失。对于某些人而言，由于新冠肺炎正如浪子经历饥荒，对于这些人来说有可能成为自我省察的契机。无论是何种情况，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应该以神为自己的福分，仰望神的恩典，祈求神的脸光照我们吗？尽管物质的福分在消失，也不要挫折和害怕，要以神为自己的福分。虽然现在面对试炼和将来面对试炼，将会以作为我们力量的神，以他神的脸光照我们，会有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天父，感谢神超越时间和空间，给予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场所以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，并不是在大礼拜堂和特定的场所才有神的存在。感谢和赞美神，在真正礼拜的人所在的地方，无论哪里，神都悦纳他们的礼拜。新冠肺炎好似减少了，又在扩散当中，雇佣和消费、卖出都在减少，面临破产，经济软弱。即使全部失去自己付出辛苦得到的福分，也要像诗篇119篇的诗人一样，以神为自己的福分，成为属于神的人，不担心失去有限的物质，只是决心遵守神的话语。让我们永远渴慕和寻求神的脸光照的恩典，以天父为人生的全部。在很容易陷入诱惑的艰难时期，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不要让我们落入罪恶。当发现脱离了神的道路的时候，让我们回转向神的话语，如此通过生活见证以神为自己福分的人是最蒙福的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